尔时世尊数斗罗明王相光首开五轮指回斥我难及诸大众，我初成道于乐园中为阿耨多罗比丘等，皆如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悟，汝等当时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。这个经文从这个地方以下了，十番显见的第二段，就是显见不动。在前面阿难尊者一段祈请的话，这一段呢正式的开示阿难尊者以及大众们。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名相需要略微介绍的。尔时世尊，这个尔时就是阿难祈请，这个话说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斗罗明王相光首，那么这都是形容啊佛首相之好。斗罗明呢是印度一种植物，它的颜色很洁白，非常的柔软，这就比喻佛的手相之好，比手相的柔软。说王相光首，这是佛的32相之一。那么我们手指展开这个五个指头啊，当中都是有空隙的，佛的指展开啊，它这五个指头当中啊有网膜连到的，那么这是32相之一，普通人没有的啊，它有这个网膜连起来，所以叫网相啊，这个网相啊。这个佛身是金色，是金色光明啊，所以手啊也有光明。开五轮指，这是手掌啊，这个展开，这是做一个动作给阿难看。那么下面就是世尊呢所讲的话，回斥阿难及诸大众，告诉阿难已再会的大众，说我初成道于乐园，就是波罗奈国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转法轮之处，就是乐园里面呢度无比丘，阿耨多罗就是乔陈如尊者，这五个人其中有三个释迦牟尼佛的父族啊，就是叔父一辈，有两位呀是他的母族，我们现在称为舅父一类的，就是有三个是叔父辈的，有两个是舅舅辈的啊，那么一共是五个人，那是当时是这个净饭王派他们五个就是照顾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出去修道，他的父母不放心啊，就派了几个大臣呢，在旁边照顾他。这个世尊呢，是先在雪山修苦行，雪山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居利世尊这个出世的 地方啊不远啊，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是迦毗罗卫国，迦毗罗卫国就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啊，所以距离喜马拉雅山很近啊，那么地方是属于北印度，所以在雪山修行这个风气很盛啊，不但是佛法了，许许多多这个外道啊都在雪山修行。那么佛事先修行呢也不例外啊，也到啊雪山去修复习。那么这几个人当中啊就有三个怕苦啊，原先也跟着佛在一起，没有多久啊就离开了。古印度啊这个修苦行啊，凡是修行啊一定要修苦行，好像你要不修苦行啊社会上人就瞧不起你，因此这个苦行呢就变成必修课了，不管有没有这个效果，这苦行是一定要修，一般的期限呢要修三年。释迦牟尼佛是加了一倍，在雪山修了六年苦行。那么以后啊，这个先走了三个，以后那两个住了时间比较久一点，还是离开了。离开之后啊，他们就到鹿野园去了，就是这个著名的鹿野园，在这个窝罗奈国。那么世尊成道之后，首先就到鹿园打听他们五个人在鹿园修道，就去找他们。那么一见了面呢，这个里面的故事我在此地不说了，有一场很短的很长的故事，五个人远远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，彼此都招呼了一下，我们坐在这不动，不要理会他。释迦牟尼佛走近了，说五个人都站起来迎接他，原来约定好了都不要理他，到那个时候自动的都站起来。那么以后佛给他们说四谛法门，这些人呢非常的聪明，尤其是这个乔陈如尊者，就是这个摩罗多啊，摩罗多就是乔陈如尊者，他是第一个开悟的证阿罗汉果。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，他是第一个证得阿罗汉果。那么这就是最初度的这五个人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这个佛法里面僧团呢，这三宝才具足了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这五个出家人在一起呢，就是五比丘。就是最小的一个僧团。那么这是佛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三宝最初住世。那么佛为五比丘说，以后呢又常常给四众弟子开示，说一切众生不成菩提，不成菩提呀，就是不能够大彻大悟，拿现在讲的是学问不能成就，即阿罗汉，阿罗汉翻作无学，我们也可以说得学圆满，这就成阿罗汉。不能成阿罗汉呢，德学不能圆满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皆由客尘烦恼所悟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客尘烦恼。 这两个字都是比喻，客与臣都是比喻。客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客人呢，他是暂时到这来住的，所以代表是动，它不是静的，它是动的。尘，尘土啊，是染污的，不是清净的。佛用这两个字，比喻烦恼障与所知障。客的意思粗，就是粗显，很容易明了。人家到我们这做客，总是住短时期的，不会常住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喻所知障与见思烦恼。由于一切众生不了解这个外面的境界，这个外面境界的真实相，于是乎接触境界的时候，就生无量无边的妄想。这就是前面所一再说明的，是妄本嘛，这是妄心。那么其妄想呢，智慧的关照啊，就丧失掉了。智慧的关照啊，是真心的作用。我们平常这个妄心起作用，真心的作用啊，丧失掉了。所以对于诸法实相，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相状啊，就不能够明了，不能理解。这个前面有座位，前面有座位。这就是就是客的这个意思。那么尘呢，比较上微细，不容易觉察。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讲堂，诸位到讲堂来呢，总觉得讲堂啊很整齐很清洁。我们讲堂空间有没有微尘呢？有，太多。尤其是在白天，这个太阳光从窗户里面照进来的时候，你看看那个光漆隙里面那个微尘呢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的桌子一天不擦，手摸一摸，这个里面就落地有灰尘。这种微尘是我们很不容易觉察到的，细心才能够看得出来。粗心呢是看不出来。佛用这个字代表微细的迷惑，微细的迷惑能够染污清净的真心，也能够啊将我们的智慧光明障碍住了。这个比喻一切众生不能够明了三界依报与正报本来是清净寂灭的，本来是清净寂灭相，因为无明心动，把 本觉这一变变成个不觉了。由于不觉，这才起见思烦恼，所以不能够啊证得菩提与阿罗汉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依报与正报就跟课程一样，由于我们不明真相，误会了实际的状况，这才起无明，起尘沙烦恼，起见思烦恼。如果我们觉悟了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三种烦恼啊，就是三德迷障。可见的，这个佛法与世法，关键呢，就在迷与悟。悟了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；迷了的时候，连佛法也是是法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，佛举出这段事情来问一问在会的，尤其是乔承诺尊者他们最先呢证道。所以底下这就说，汝等当时因何开悟而成圣果呢？佛这个意思正是叫那些已经觉悟了的人，已经证果了的人，你们起来说说，说给阿难听听，你们是怎么证道的，是怎么证得菩提的，说出来呀、啊，给这些没有开悟的人做做参考。下面呢，乔承诺尊者做他们五个人的代表，他起来说话，是乔承诺起立拜佛，说我今长老与大众中独得戒名，应悟课程二字成果。乔承诺也就是乔承儒，他原先是修外道法的。所谓外道法，诸位要记住，佛法里面讲的外道法，心外求法都叫做外道法。佛法号称为内学，是要从心性里面去求的。如果说是离开心性呢，是别求道法了，那么这个都属于外道。他的入门呢，就是因为从课程两个字开悟了。觉悟到见思烦恼就像客就像尘，那么这个意思还必须要加以简单的解释。他所悟的就是三界之中没有一法是净的，没有一法是不动摇的。诸位要想，这个坚定是主人呐、啊，动摇是客人呐、啊。再说的明白一点，
不动的才是自己，会动摇的决定不是自己。客的反面是主啊，尘的反面是空啊，尘在虚空中动啊，虚空不动啊，动的是尘啊。所以佛就拿主人，拿虚空来比喻是自己本人，而将见思烦恼甚至于所智障与烦恼障啊，都比作客尘。那么哪是真，哪是妄，我们应当很清楚的能够觉察得到。只要你觉察到了，虚妄的我们舍弃，真实的我们要汲取，真实之法是主是空，虚妄的是客是尘。乔陈诺尊者算得上是聪明人啊，他一觉悟了啊，立刻就能把境界转过来，转过来在佛法里面就叫做转识成智。那么在楞严里面呢，就是教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歇时用根，乔陈诺马上就会了，随物随着就转。诸位想这个境界多快，这一转呢就是证得无为真空，涅槃既然不动啊，这是主，这是真空，不是万空。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生烦恼了。有烦恼的这叫凡夫啊，烦恼不生呢，这就叫圣人。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看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是一向执着缘影为自心相，这正是把客当作主，把尘当作空，正是所谓的颠倒妄想。那么尊者既然自己把他这个修学正果经过的情形说出来了，怕在座的大众啊还不甚明了，于是再详细的解释。注意看底下这个两段都是解释的话，那么这个经文呢很容易懂。世尊，譬如行客，行客是旅行的客人，投寄旅亭，这个旅亭好比现在旅馆，或许或时啊，如果在这个地方住个一两天，再在旅馆里啊这个住一两天，如果是到哪里观光啊，找一个饭店吃一餐饭休息一两个小时，都是客的意思。叙述四壁，树桩前途，不慌安住啊，这是 说可的意思。说若是诸人自无有王，如是思维不著名可，著名诸人以不著者名为可矣。那么这是他自己称说他这个开悟得成阿罗汉的因缘。那么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话，我们能不能开悟呢？我们能不能证阿罗汉果呢？人家说得很清楚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确确实实是要需要自己发悟，自己悟到的是自己的东西，人家悟了以后说出来还是人家的东西。我们拿来了啊，依旧得不到受用。他见到这个境界相，就是主客这个境界相，豁然啊悟知自己这个一生之中哪些是常住的，哪一些是不住的。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以这个见思烦恼，这个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，思惑是错误的思想，见解与思想啊都不住的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，就像客人一样来来往往不住啊。再观察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现在住是更容易去了解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的细胞啊新陈代谢它也不住，我们眼前的四大聚集的自身相是不住的，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起的这个妄想起的念头啊，分别执着它也是不住的。由此就悟得了啊，原来现前的身心啊都是客啊，知道这个是客了就容易了，从客反过来啊见得自己的主人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常住真心。这个是真正的主人，不生不灭，不随境界迁流，也不随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这是自己真正的主人公啊。这个境界在禅家讲这个明心见性，受用是无限无尽，这个是真正得到自在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生自己这个生啊，有生有死啊，有这个生灭相啊，悟入到实相，生灭相就没有了，生灭相 是客，不是主。主是不生不灭，可见的我们自己的本人原来是不生不灭的。不但离世无碍，而且世事无碍，这是我们的本人。再看下面一段，这个下面一段说的境界更微细了。又如心际清扬升天，光如隙中，八明空中住有尘相，尘之摇动，虚空寂然，如是思维呀，尘即明空，动摇明尘，一动摇者名为尘意。那么这个也是人家从境界里面看到这个现象呢，豁然开悟。悟了个什么呢？动的是尘，不动的是空啊。将这个理再回光返照，我们看看烦恼之心，烦恼扰动，而真心寂然。如果悟如真心呢？真心是常住不动，这就是世尊呢常常在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极常心性。楞严里面讲常住真心，尊者的意思，他在境界相里面看到这个境界，这一念回光返照，见到外面的境界相，这个境界的现象，这是方便般若。回光返照是观照般若。我们每天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境界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乔承诺所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天天看到啊，哪一天见不到呢？他见到开了悟了，我们天天见到啊，天天着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关键就是在观照般若。换句话说，他能够啊巧用观照般若，所以他其如实相，他证得了实相。我们自己呢，虽有种种方便在面前呢，我们不会用。这一不会用啊，那种种方便就变成种种不方便了。在境界里面起不了观照的作用了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，就是要把头脑学得灵活一点，跟在六尘境界当中啊，要晓得回头反观自性。观世音的菩萨他的本事就是反闻闻自性啊，性称无上道，这个在楞严经上。在耳根呢叫反闻，在 眼根叫凡间呐、啊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要晓得回头啊，把那个境界里面的道理回头再一观自性，这就是开悟的门径。诸位可以细细的去看看禅宗的这些语录，你看看无灯会，看看传灯录，历代这些开悟的那个机缘可以说个个不相同。但是原理呀，没有两样。人人都是在境界里头啊，豁然回光返照，照见自性。这也就是佛菩萨历代祖师常常拈起般若叫我们留意，而般若里头顶重要的就是观照般若。刚才讲了方便处处是，实相不必求啊，懂得观照啊，实相就现起。那么这时乔成诺尊者他自己说明他开悟的这个过程，开悟的机缘，我们如果能够从这里得入，也就跟尊者一样具诚不染了。下面一句是世尊给他印证，佛言如是，对的，没错，也给他做了证明，你是确确实实开悟了，所以给他认可，就是给他印证。那么乔成诺呢，他实现了一个榜样，大众也看到。那么下面呢，世尊就以乔成诺刻成主空这个意思来勘验勘验大众，就是来考一考我乃一直在会的大众，看看他们呢听了乔成诺一段话之后啊，这个意思懂不懂，有没有心得。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考试，看看我们懂不懂。即是如来与大众中却无能止，这个却只是握一个拳头，却即复开再展开，开即是又去，就是握了几次的拳让大家看，大家是看到了佛这个动作了。佛就问他，问过难，问过难也，如今何见？问我呢，你见到什么？我呢说，我见如来是百宝轮掌啊，重重开合。百宝轮掌，赞叹佛的手掌之好。那么这个都是，这是八十种好里面的啊，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我们这里不必细说。在我们大众当中开合， 实在呢，但是我难呢，是视线呢与我们凡夫同一样的见解，看不出世尊的苗头啊。假如我难要在佛的这个手掌开阔当中豁然要说悟到了，动是客尘啊，不动是主空啊，他也就证阿罗汉了。他没悟，所以到后来宗门这些禅师举手勤旋做这些动作来比划勘验学人，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他发明的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就用过这个方这个是这个手法了。这个里面谜意很多，用心呢就是要叫人自见自悟啊。那么很可惜了，我难没悟。那么佛再进一步提示他，佛告我难，如见我手啊重重开阔，为是我手啊又开又阔，为复如见又开又阔。这些提示确确实实对我们理解呢是帮了一个很大的忙。这是外境啊，佛用手举出拳重重开合，这是外境啊，是属于色尘啊。我们眼根对的是色尘，色尘有开合有生灭，我们能见的这个见性，见性不开合啊，开合的不是自己，不开合的是自己。所以佛看到我呢不悟这个道理，这才给他一个提示，希望他从这个提示当中啊能够觉悟。所以下面阿难呢也渐渐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说阿难语，世尊保守重重开合，我见如来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你看阿难一直到现在前面多少次问答没有一桩事情是答对了，那现在像个样子。但是诸位晓得，世尊要不这么提示一下他还是不懂，还是不晓得回光返照。乔承诺现身说法做了个榜样，那么佛又啊在此地做了个提示，这在教学法最高明的教学法。又到一个人走向开悟的道路啊，但是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很粗很浅显，就是动静是非常的鲜明。佛也是看过难是个初学的人，没入门的人，首先叫他在粗浅的境界里面决定哪一个是动 哪一个是净，叫他自己呀辨别。动静两种不同的境界，那么这个我难体会到佛的意思。下面就更深再进一步来提示他，佛也谁动谁静，这就进了一步。谁为无助呢？这一句